我们在十九篇七到九节可以注意到，前三节有短语是重复的，特别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然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典章。那么在前面总是出现耶和华的，这里不是一种修辞，这里更不是一种的对称，它可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来反复表达相同的内容。而诗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最高的准则，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神的话语足够完美，足够充足，神的话语足够有荣耀，神的话语足够给他的百姓带来诸多的益处。当这个短语反复的重复加强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当你强调圣经是神话语的时候，这是一切谈论的前提和基础。若没有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谈论都会轰然倒塌的。为什么我们在主日程序当中有那么多敬拜的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在前后呼应，每个敬拜的环节有上帝在呼召我们，我们在回应上帝，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为什么敬拜的时候需要使用神的话语？为什么使用天国的言语？因为我们很容易对神话语的认定出现种种的危机，好像撒旦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位最早的自由派神学家，他让亚当和夏娃来质疑怀疑神的话语，他要让神话的根基出现一系列的裂痕，使人最终而弃绝神的话语。当你说我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时候，并非说里面包含一些神的话语，而是说圣经本身66卷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词都是上帝的话语。当然不是指你我们的译本和合本，更不是指英文的译本，而是指旧约新约的原文，用希伯来文写的和希腊文写的第一份的那个手稿，那是上帝的话语。有些人认为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因为里面有一些关于上帝的信息。为什么圣经被称为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被正确的记载，这样理解是有误区的。当你和我任性或者宣告圣经是神话语的时候，是说圣经的文本它的本身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不是里面有一些关于神的事，不是有一些内容是正确的，也不是有一些内容对你有益，更不是有一些内容符合你的想法，更不是有一些内容被某一个神学家圣经学者所高举，都不是的。圣经的文本本身从创世纪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经文，所有的文本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在16世纪的时候，改教家布林格曾经这样写道，先知的教义和著作并非源于先知本人作为主要的作者，而是借着神的圣灵从天上启示而来，因为正是神借圣灵住在先知的口中，并通过他们的口向我们说话。布林格接着说，圣经是上帝的言语，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他的论证是基于上帝的本体。他说上帝的本身自然所说的就是真话，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是良善的，纯洁的，不朽的，永恒的。那么上帝口中所讲出来的话和他的本体本性是一样的，真实公义，没有欺骗，没有罪恶，无谬误，无恶意，圣洁纯洁，良善不朽，永恒。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真理。而避免将圣经的一部分内容或者某一个教义 视为上帝的圣言，或者把某一个部分某些教义视为是人的发明。比如有人会认为拣选和预定是加尔文发明的，是改革中的特产，而不是圣经性的。所以人很多时候无知到一定程度，会把一部分拿来，把一部分弃绝，把一部分视为珍宝，把另一部分视为糟粕。这不是今天最常见的事情吗？所以教会有很多的人在挑三拣四，包括过去的一些神学家，一些异端，也包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圣经永远是在挑三拣四的路上，认为有一些内容符合他的心愿，符合他的想法，有一些内容和他的认知相同，和他的理念相同，他就视为上帝的话语，视为宝贵，只爱那一卷书，只爱一部分书卷，只爱新约或者旧约。这是今天最常见的问题。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命令，它的前面的那个短语是耶和华的，是要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更不是神学课堂里的专属，更不是系统神学著作里面独有的应当宣讲的内容，而是教会从古到今都不能缺席的话题。圣经是神的话语，永远都是，而且持续到永恒，先帝都要废去，都被卷起来扔掉，但是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永不会过时的。圣经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畅销书，而是跨越时代直到永恒，神的话语都是坚立的，不会改变的。你可能会说，当你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是你告诉我的，这是一个教义，这是一个信条，这是一个标准，是你加在我的理念和我的观念上，说的认知有了这样的一个韧性。可是不是的，这不是神学家要加在我们身上，更不是教会的传道人说你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我就相信吗？不是的，圣经原本就是神的话语，它不是神学家发明的观念，更不是我们强加在某一个人身上的观念。圣经原本就是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宣告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相信圣经的字句完全是神的默示，这个教义是教会所不能缺席的。因为魔鬼第一次攻击上帝所造之人的时候，就是在上帝话语的权威上动了手脚，而且这种的伎俩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如果魔鬼是第一位自由派的神学家，那么到现在自由派并没有消失，他还在瓦解神话的权威和可信度。这意味着圣经所有的话语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语。我们不得不找一些经文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当然这个不需要找哪一个伟人，也不需要找哪一个神学家，更不需要找哪个政治家。基督徒有很多的毛病不得不去改掉的。很多人认为如果哪个科学家或哪一个政治家他们任信圣经，圣经就有权威，圣经的权威它的纯正完美永远不建立在神学家，更不建立在政治家，更不建立在伟人的身上。但是我们总是拿伟人来证明圣经的真实，可是圣经它是自证的，它自己证明它的权威，它自己证明它的完美，它自己证明它出自于神。所以圣经最真实的证据永远出自于圣经，而不是出自于圣经之外的。在提摩太后书3:16那里写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默示。而且这里声明说，所有圣经的经卷都是神所默示的。而默示在原文里面是气息，或者说神呼出来的气，神呼出来的气。字面意思是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呼出来的气息，是上帝说出来的话。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重要的词汇，包含那个重要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和希腊文的字母，都是上帝呼出来的气。当你说圣经神的默示，是强调 我所诵读的圣经，我的认定的权威是上帝呼出来的气，是上帝所讲出来的话。我又不得不给末世下一个定义，末世的定义是上帝掌管作者，使他们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语。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中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有历史，有预言，有诗歌，有教导性的内容，有伦理方面的教导都有。而且你读每一卷书可以看到作者的风格、写作、文化、生活的背景都各有不同，因为上帝漠视他的话语这个过程，不是把作者变成一个打字员，也不是把作者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这种理论叫机械漠视。正统神学是否认这个观点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神把作者、使徒或者先知变成一个打字机器，他只能按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就失去他的文化背景、他的独特性、抹杀林的自由意志和各样写作的风格。而末世真正的定义是上帝要通过作者掌管他们的用词、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所经历事件的选择，最后把某卷书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书卷。他们所写的正是上帝的话语。而第二个经文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就告诉我们圣经的写作不是人的建议和见解。每个人都有见解，每个人都有建议，是不是圣经这些作者们他们把个人的建议和个人的经验留给我们的？并不是。后面经文又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就意味着你读的每一卷书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什么叫被感动？谈到被感动，你指的是一种感受，是一种经验，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或者是内心有一种澎湃激昂的状态。可是被圣灵感动在原文里面是指被带动，这个词是形容帆船，当风鼓起船帆的时候，船就会被吹动在水面上航行。当你看到帆船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就意味着那个船帆已经被风所吹起，那么船就可以乘风破浪。圣经的每一个作者是被圣灵所带动，被圣灵所引导，他们精确地选择历史事件，精确地选择文法，精确地选择经验，把它准确地表达，并能够完全传达上帝的旨意。因此当你我去读圣经默想理解的时候，是不可以忽视圣灵与圣经的关系。保罗也告诉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经从来没有把圣灵和圣道分开，因为圣经的写作是出于圣灵的监督、引导和保守，那些作者们才能够精准地向我们传达上帝的旨意。若没有圣灵，没有人可以读懂圣经；若没有圣灵，人没有办法正确理解圣经，因为圣灵也是圣经的作者，不是吗？神借着他的灵保守作者，将他的旨意精确、精准、完美地呈现给我们。第三种经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自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有人可能认为自己是先知，很有权威，但是保罗跟他们说呀，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又意味着保罗写的书信不是一种个人的交好的来往，更不是一个建议，是神的旨意。保罗写书信总是说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某某教会，是要强调他所写的书信不是普通的建议， 普通信函的来往，是上帝对教会在说话，是教会在领受上帝的旨意，而非我们所认为的普通的信函。保罗称为主的命令。当然在旧约有很多主说，耶和华如此说。有学者们调查，在旧约不同的形式当中，包含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说这样的表达大概有3000多次。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话语不是那些先知们、使徒们个人的建议、想法分享给各位，他们是在把主的命令、把主的旨意来带给上帝他的百姓。第四处经文，保罗还说，为此我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我想这个经文足够了，告诉我们一个共同的观点，圣经是神的默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要和历代的圣徒和上帝的仆人共同来持守一个观点，如同莱尔所言，圣经里的每一卷书、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字都从起初得到神的默示。我们坚定地认为圣经全部都出自于神圣的权柄，包括圣经本质的内容、记录的语言、圣经的思想、圣经思想的言辞，每一卷书、每一章完完全全都是神的默示。圣经不是包含神的话，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你可能要问，撒旦不是也讲过话吗？驴不是讲过话吗？人也讲过话吗？比拉多也讲过话，那些恶的恶人也讲过话，怎么能说圣经本身是神的话语呢？如果从现象来看，你说的没有错，新派的神学家就自由主义，他们如此攻击教会说，你们说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吗？我告诉你们，魔鬼讲过话，人讲过话，恶人也讲过话，你怎么能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呢？能却忘记一个事实，圣经的每一个字词是上帝呼出来的气，是圣灵引导作者把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他们所使的话都要精准的记录在圣经中，因此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从创世纪的开始到启示录的结束，从撒母耳记的那个历史故事到马拉基书的结束，从圣经每一个人物的描写都在于上帝的默示。保罗不是谈过要把他的书和衣服给拿来吗？这是神的默示。在以斯拉记里面还有刀29把，这不是偶然的，精准的数据也是来对上帝的默示。但是我想说，不是所有的数据都一定要按那个去理解，因为在有一些数据的表达上，我们翻译本和真正原的表达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圣经所有的篇幅、所有的内容是上帝他呼出来的气，是圣灵引导作者所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说圣经每一个部分对我们的灵魂都是同等的重要，但是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历代正统的圣徒所坚守、所不能退后半步的立场。因此我们相信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写作和新约希腊文的写作是上帝他完美的默示，而且是逐字逐句逐章的默示。我也不相信圣经它有瑕疵，我也不相信圣经它有缺点。如果你认为圣经它有瑕疵有缺点，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立场就会轰然倒塌，我们的根基会把整个建筑物都会带到一个毁灭的地步。有人可能认为圣经好像一个打谷场，里面有麦子 里面还有糠秕混在一起。如何能够获得麦子？那么你身为读者，就需要用风扇或者用簸箕把那些糠秕扬走，或者把它给分离出来。这是非常荒谬的观点。这样的人和撒旦一个立场，他们用他们的理论和想法来抵挡圣经它的完美，来忽视圣经是出于上帝之口，出自于上帝之手，而他们的立场根本不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语。这样的异端从古到今没有消失，从过去最早的撒旦，到初代教会的马基恩主义，到了18、19世纪新自由派主义，他们都不断地否认这个事实，包含现在的三字的系统当中，他们依然是新派的思想的圣经观，不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接受圣经逐字逐句逐章的默示。到现在这样的暗流依然没有消失，还在毁掉教会的根基，毁掉教会那个神圣的来源，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们的默示观、圣经观就是在宣告那个事实，持守那个事实，认定那个事实。当我翻开圣经每一卷书，翻开圣经某一章某一节的时候，那是上帝对我说的话，任何时候都是它不会发生改变的。在整个历史中有很多的观点，他们来看待圣经是神的话。有人认为圣经有些书卷完全不曾受到默示，与普通人所写的书相比是同等的，不具备最高的权威，因此没有资格赋予它最高的权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把圣经等同于普通的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受，当你读小说的时候，或者读你某个领域专业书籍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比圣经更有趣，不是吗？当然你的观点可能是正统的，但不代表你的经验是正统的。还有人认为他承认所有的书卷都受到默示，不过他认为默示只是一部分，有些地方没有受到默示。这样的话，圣经一部分被接受，一部分被拒绝。还有人认为默示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监督和指导，他认为关于救恩的问题，这样大是大非的主题，神进行了保守，而救恩之外的内容可能会出错，其他无关紧要，没有受到神圣灵的引导和监督，除了救恩，其他的和普通作者、普通书籍没有什么不同。还有人认为圣经所有的思想都是受到默示，但这些思想的语言和词汇则不一定了。他们认为啊，写作的语言、旧约的语言、新约的语言、历史的选择、世人的经验，这些呢不一定有神的默示，这些思想都很奇葩。不过历史中不是比比皆是吗？我们应该属于最后一种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呼出来的气，每一句每一个字词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以上那些错误的观点我们坚决的否认，他们在把圣经的根基一点点的毁掉，他们拿着小的锤头凿子一点一点把圣经的根基给砸毁，好像魔鬼一点点动摇亚当和夏娃的根基是一样的。耶稣告诉我们，房子要建在石头上，坚硬的岩石上，这样风吹雨淋才不会倒塌。如果房子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它会倒塌的。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的信仰一定会有灭顶之灾，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的。因此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源于圣经是上帝的默示， 上帝曾经呼出气，以他的灵引导作者记录下来。在历史上，很多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他们有很多论证来论证圣经的非凡，以此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这些是圣经的自证，而非源自于圣经之外的论证。比方说圣经它奇妙的统一性，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圣经有66卷，有30多位作者写成，它的时间跨越1500多年，用3种语言。我们可能说旧约里面都是希伯来文，不是的，还有一些经文使用的是亚兰文。这些作者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有人是君王，有人是牧人，有人可能是文士，有人可能是先知，有人可能是不太出名的先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他们集合在一起，把圣经完美的呈现给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商议，没有办法开会，没有办法去讨论，没有办法有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去写作。但是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他们的思想是统一的。耶稣告诉我们，这经为我做见证。耶稣还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摩西的书、律法、先知，都是指着我说的，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矛盾，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读起来如同一本书，因为它是出自于神的默示。而且这种统一性不是浮于表面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表面，你无法看到它的统一完整的主题。好像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作者在讲不同的事，大家七嘴八舌各说各的。其实不是的，这种统一性完美的主题好像一根线一样贯穿整本的圣经，它的前后没有矛盾，它的前后没有出入，全部都是统一和一致的。这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发现，看似不一样的主题中却隐藏一个完全统一的主题。这要圣经的有机性和统一性。如果第一卷书是那个种子，那后面书卷可能是一株植物长大，慢慢有了花蕾，后来成了绽放的花朵，到最后有了成熟的果子。这种统一性的完美是隐藏在圣经书卷当中，需要被揭开、被讲解、被诠释的。如果耶稣不带着以马忤斯的门徒，不带着后来的门徒在整本圣经中去游走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读到整本圣经隐藏一个大的故事。这个大的故事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这种统一的主题是隐藏的。因此来讲，这种主题一旦被发现、被揭开、被宣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种奇妙的统一性是来自于上帝的默示、保守和监管。摩西和约翰没有讨论过如何来书写，你可以在创世纪看到启示录影子，你也可以在启示录看到创世纪的影子。这种的完美性都出自于上帝之手。另外一个论证，圣经有很多预言，这些预言你可能认为是对外邦的预言。我想说的是，在旧约圣经当中，至少有超过关于耶稣300多个的预言，在新约一一的被耶稣所应验。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有人要卖他，这些都得到应验。精准的预言、精准的应验丝毫不差，也是出于上帝之手。另外一个论证是圣经它永恒的特质。什么叫永恒的特质？永恒就不被毁灭，永恒就不会朽烂，永恒就永远长存。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不会被废去的。圣经历代以来遭受到人的憎恨，从撒旦开始，撒旦的仆人对神的话语的藐视程度，像撒旦一样想尽办法将圣经从世界当中抹除。 在初代教会罗马有一个皇帝叫戴克里先，他动用罗马所有的权力，想要把圣经从他的国家当中完全的焚烧殆尽。他颁布法令要焚烧每一本圣经，持有圣经的要一一被处死。你知道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下半期，很多基督徒因为运输圣经入狱判刑和重罚的。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可能不太知道，50年后圣经是很缺乏的，所以在这50年里面有很多上帝的仆人，他们在用各种渠道运输圣经，让教会的每个成员可以拥有圣经。过去的罗马是一样的，结果戴克里先他没有看到如同他的法令所颁布的一样，圣经全部消除殆尽。不过他先死了，圣经还在。到了18和19世纪，我们看到那些哲学家他们不断的来攻击圣经，像休谟、像伏尔泰这些无神论者，他们认为基督教会消失的，圣经会消失的，结果他们死于圣经还在。那些自由派疯狂的抵挡圣经的权威和无误，否认超自然的事物，可是神的教会、神的话语依然坚立，圣经没有被抹除，依然是世界的畅销书。它不是周的畅销，也不是月的畅销，而是跨越世纪时空的畅销书。有谁能够把圣经抹除？人不断地想尽办法抹除圣经，将它焚烧殆尽，全部都销毁。可是圣经到现在依然在被翻译成许多的语言，在许多国家被人所诵读。为什么圣经被反对、被焚烧、被销毁，它居然没有消失？我们只能说是上帝之书。第四个论证，圣经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它能够拯救人、净化人，能够使人喜乐，能够使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还有一点是所有的书籍所不能做的，圣经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如果当你想到圣经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你会想到什么？在你脑海里面你会想过保罗，你会想奥古斯丁，因为保罗以前疯狂的抵挡上帝。你知道奥古斯丁在未归主之前，他的私生活是很乱的，是个怀疑者，是个不信的。你会想到约翰纽顿，就是那个奇异恩典的作者、作曲者，他是贩卖黑奴的。可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话语进入他内心的时候，他们成为上帝的仆人。有哪一本书可以穿越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都改变一些人，为了上帝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成为殉道者？哪一本书可以和圣经相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书它很有珊瑚的能力，不过那些思想走过的地方血流成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圣经所走的地方也会血流成河，那些罪人被改变之后，他们愿意为上帝殉道，他们甘心，他们乐意，他们愿意把一切都舍掉。这种能力是源自于圣经和上帝的大能，因此圣经是上帝之书。最后一点，圣灵来见证圣经是上帝之书。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约翰奥文说，圣灵是基督赐给我们教会最伟大的遗产。当圣灵在你我生命中盖上一个印记的时候，就不需要任何 论证来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耶稣也按照名字来招他的羊。当他的话语被宣讲的时候，圣灵在某个人心中来做工，他听见这个声音，他就是神对我讲的话，是天父对我说的，是爱子的声音，我要听他的。这一点是非凡的。因此圣经是神的话，不需要外在的论证，需要圣经它本身的论证。只要你是主的羊，你会听他的声音。等你听到神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你会肃然起敬，你会心里火热，你会被责备，你会有撕心裂肺的痛，你会感到扎心。这些不是人的作为，是圣灵在心中的印记的工作的重要的标记。因此这些论证足以告诉我们，圣经非人手的作品，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语，不需要加添其他论证，这些论证足够足矣。只要你是主的羊，你不怀疑，你感到这声音很亲切，你感到千里之外的声音，万里之外的声音临到你，何等亲切，从未谋面，从未见过，但心中却无比的温暖，内心也被责备被激发，也生发盼望。这些不是偶然，是圣灵在引导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乐意听主的声音。如果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岂不全身心的委身于上帝的话？如果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整个人所有的自认为的权威全部都会丢掉的，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领域要被神的话语所贯穿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没有分别。神的话语是我的所有。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才有许多敬虔的人全然委身于上帝之道，其他事物不能左右他，唯有上帝的圣言。在圣经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圣经的看法。如果你仔细读福音书，可以看到耶稣对圣经的看法随处可见，显而易见。但你读福音书，你不是看到耶稣在一两处经文中说圣经如何说，而是耶稣在他一生所有的场合、所有的阶段、所有的事件当中，他都引用圣经的话语。历史上称清教徒为行走的圣经，耶稣更是。他们称有些清教徒的血液里面流淌的神的话语，耶稣更是如此。因为耶稣从他开始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升天到父的右边，他生命的每一处的痕迹都留下上帝圣言为标记。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大量引用圣经来回应魔鬼对他的攻击和试验。马太福音经常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经上又记着说。不会说你要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要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他告诉耶稣说，你从高处跳下来，天使会托住你的。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摩西说，你拜我，我要把荣华富贵都给你，你不用受苦了，我把我有的全部都给你。耶稣依然说，当拜主你的神，你要单单的侍奉他。 当耶稣面对被捉捕戏弄将要死亡的时候，他也同样引用经文。当你在极度痛苦中，你根本无法去思想上帝圣言，你只能做出本能的反应，抱怨，难以忍受，这是煎熬，或者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别人。可是当耶稣在极度痛苦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不仅面对被戏弄，还要面对死亡，甚至地狱般的痛苦和深渊，也要面对上帝一切的愤怒。耶稣做出本能的反应是引用经文，引用经文。如果你极度痛苦，你无法做任何事情，你会躺平，你会摆烂。可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他用经文来充满他的生命，来面对所有的危机。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他要面对什么？被捕之后的凌辱、戏弄，最后被杀。他不是不知道，彼得就拔出刀来，耶稣却说：把刀收回，我能差十二营天使，但若这样，经上的预言要如何应验呢？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受苦、受死、被压伤。他明白，他不做任何的自我的保护，他也不做任何的回击，他甘愿如此，我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喊的什么？他喊的是圣经。他不是喊我真是苦，真是绝望，遇到一群没良心的门徒。耶稣反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引用诗篇22篇。当耶稣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大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引用31篇第5节经文。耶稣常常引用圣经的经文，他用神的话语来面对生命的危机、风浪和最大的黑暗。他把他的行动和生命都建立在圣经和经文上，因为他相信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语。不仅如此，当耶稣面对敌人的攻击、试探、危机、抓他把柄的时候，耶稣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依据。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12岁的时候和他的母亲、父母去守节，后来耶稣好像走丢了。他的父母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耶稣却说：我岂不是以父的事为念吗？他依然引用旧约对他的预言和上帝赋予给他的使命来作为回应的依据。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为什么在旧约允许可以休妻呢？或者人可以休妻不休妻？耶稣在19章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各位，19章耶稣引用创世纪的话语，这些话是谁说的？我们说是上帝说的。如果你回到创世纪，可以知道创世纪的作者是谁？是摩西，是摩西进行的写作。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没有错，同样是上帝说出来的话。彼得也这样证明，在使徒行传第4章，彼得向众人讲道引用了诗篇第2篇。彼得这样说：你曾借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说什么？世上的君王、外邦人为什么喧闹？为什么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诗篇第2篇谁写的？大卫写的。彼得却说：你曾借圣灵托你仆人我们 祖宗大卫的口。看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也是上帝对百姓说的。诗篇第二天是大卫写的，是圣灵借大卫之口之手所写出来的。这是圣经的教义，圣经是神的话。还有一个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故事，拉撒路和财主，我想都不陌生。就算你陌生，你一定不陌生，希望今生做财主，来世做拉撒路，但是那个故事的核心在哪里，你不一定知道。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两个人面对不同的结局和局面。那个财主就说，地狱太可怕了，我知道我从前活在罪中，我罪恶满盈，挥霍无度，没有怜悯的心，现在我求你做一件事情吧，我的弟兄们还在罪中，求你让我回去，让我从死里复活，在他们面前做见证，让他们回转。可是故事的结尾怎么说？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必悔改。这是那个财主讲的话。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耶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有最高的权威。耶稣相信神的话语足够使人得救，足够使人生命发生改变。如果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要信主，他们信了，神的话语的权威，他的充足完美就荡然无存了。耶稣认为神的话语比死人复活更重要，比神迹更重要，胜过所有。我们今天不是求印证吗？让神给你一个环境不是吗？让上帝给你一个凭据不是吗？在你的羊毛上撒上露水不是吗？或者在你的自行车上留下一个记号不是吗？这些都不重要，神的话语胜过所有。耶稣说圣经胜过那个死人复活的方法。所以财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耶稣重视圣经，看重圣经，他认为圣经是神的话，是完美的书，他有大能足够唤醒人看见自己的罪，来用以信心接受他的救主。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仅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至高的权威，他也完全以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他生命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一生完成上帝使命主要的动力。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抛开的话，他的血液里面几乎全是经文，他在最大的苦难中所呼喊的也是经文。耶稣是完全行走的圣经，因为他坚定的持守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耶稣后来还说，就连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全部都要成就了。那个一点指什么？指希伯来文最小的字母。一划指什么？指字母中最小的笔划，不是指的中文。有人解释说啊，我们的一撇一捺都不能少，跟和本没有关系，不是指和本。和本有一些翻译的词不达意，有一些翻译的很生硬，还有漏译的地方也很多，但是那个原文，旧约的原文和希腊文的那个原文的新约，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的。耶稣在告诉我们，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默示，每一个字都具有权威，都是上帝的权柄。有一个论证常常被人忽视掉，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过一个事情， 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用单数去论证，不是指多个，而是指一个子孙。全世界所有的人要因那单数一个子孙而蒙福，而不是指很多子孙。那一个子孙，保罗的论证结论是耶稣基督。如果那一个字错了，那就不是一个子孙，那是复数多个子孙，那解经的问题就迎之而来了。因此每一个字，每一点，每一划，都是上帝透过圣灵对人的监督、引导和保守。所以圣经是完美的，有权威的，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常听见基督徒讲，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不接受整本圣经。我是基督徒，但我不能全部接受圣经是神话语的观点，这不是矛盾吗？如果你说你跟随耶稣基督，却拒绝耶稣基督全面的教导，那么你所信的基督是根本不存在。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却拒绝圣经是上帝完全的默示，两件事情是没办法调和，是说不通的。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也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是对称的，这是完美平衡的呈现。如果你接受基督却否认圣经，或者你不全部否认，你否认一部分，都是无法调和你的信仰，那你的信心、你的韧性是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各位，你应该对你自己自省，你对圣经的看法是怎样的？你是不是接受基督却拒绝圣经全部神的话语？你是否相信圣经不折不扣是上帝呼出来的气息，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完备，没有错误？你是否相信圣经前后一致，没有矛盾，没有抵触，完全值得信赖？如果你信靠基督，仰望基督，盼望基督，却拒绝圣经某一个部分，问题岂不是就出现了吗？耶稣相信圣经全部是神的话语，与他的生命、对事物的看法、对事物的理解和处理他生命中各种艰难危机的方式，全部都引用圣经。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却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你对圣经挑三拣四，因为我和圣经有文化差距、有时代差距、有地理差距，所以我无法从圣经获益。我相信如果你不能从圣经获益，你也不能从耶稣基督获益。如果你能从基督获益却不能从圣经获益，这不是矛盾的吗？前后不一致，互相抵触的，不可能的。所以各位，圣经是神的话语吗？如果是，它是否给你带来益处？是否能够教训你，能够责备你，督促你，使你得以完全？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否使你减少罪恶？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有没有贯彻始终在你生活中所有的领域？你不可能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对我任何影响益处都没有，岂不是矛盾吗？你也可能是一个持守圣经是神默示正确观点的人，可是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力，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不是可怜的人吗？这不是可怜之处吗？如果他有权威，如果他来自于上帝，如果是上帝所说的话，他一定有能力。为什么我阅读、我听到对我没有丝毫的影响？我的思想依然是愚蠢的，我内心依然是刚硬，镜像依然是硬的，这是为什么？他应该不是一个被动的圣经无能无力吧？ 因而是人主动的抗拒、抗拒、否认、再否认。因此最后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圣经是神的话。不管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全部、充分理解这个观点，但是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起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当诗人说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律例的时候，在呼唤我们转向圣经，它足够完美、足够有权威、足够能够影响人、更新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它能够抛开人的骨节与骨髓，把人心意全部都显明的。如果圣经是神的话，你和我就不能够忽视它，是要读经的。从今天开始读，神的话是从天上送给我们的。但你拒绝圣经，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但你不读圣经，等于在轻看、藐视神圣事物。但你忽略圣经的时候，是把灵魂处在危险之处，让灵魂被这个世界、被魔鬼所吞吃和欺骗，这个危险是大的。你不要像财主一样接受他的方法论，要看神迹、看环境，是上帝对我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在圣经中，圣经对我们的警告也在圣经里面，圣经对我们的劝勉同样还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灵魂需要话语，需要粮食，需要那纯净的灵奶，不可忽视的。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和我总要怀着深深的崇敬来读圣经的，因为它与你的灵魂相关的。你灵魂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多么的糟糕。当你每一次翻开圣经听讲的时候，那不是普通的著作，是从上帝而来的圣言，上帝写给我们的书信，他要告诉我们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要讲述他的故事，他要把你我带进他故事里面，让我们与他有份参与到其中。当你对别人讲述一个观点的时候，你知道引用一位名人、伟人，因为他们的话语的分量更重，神的分量岂不是更重吗？他是宇宙之主，他是最高最高的准则，他的话语岂不更有权威呢？所以当你轻视、藐视神话语的时候，岂不是大罪呢？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默示，借着圣灵引导人所写下来的，当你去阅读的时候，岂不应该寻求圣灵的帮助和教导呢？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打开心里的眼睛，没有办法在圣经当中获益的。圣灵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能够使我们的心燃烧起来，能够使心有针扎般的痛感。为什么读圣经索然无味？因为没有找到圣经的作者帮助我们理解解读，帮助我们揣摩去默想。圣灵可以把话带到心中，直至燃烧起来。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岂不应该下决心去珍惜、珍爱圣经？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让我们不至于饥饿，不至于饥渴。他的话语可以使我们得到饱足。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饥饿不是没有饼，人饥渴不是没有水，乃是没有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对这个世界那么渴慕，对罪恶那么渴慕，对情欲那么渴慕？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如果通过话语你认识基督是你所爱慕、是你所向往的，如果话语充满你的生命，你对这个世界会失去兴趣， 会失去渴慕，会失去追求的。你会极力的委身于上帝，委身于爱我们的基督。我们的饥渴就是源于没有上帝的话语。所以还有很多的圣经是神话语的教义无法一一去阐释，但是至少你要明白，圣经是神的话，是为生活的起点，不是将来，是现在。你要珍爱它，珍惜它，以敬畏的态度来面对上帝之道，从他领受一切的益处。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你能起立来祷告。